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傅勇，付出的傅，勇敢的勇。11年以前来到新加坡，06年的1月2号来到新加坡，那个时候来求学，然后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我是怎么样会被带去教会，怎么样会最后信主，但是现在回头看起来，其实神有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在我身上。那么来了之后大概第二个月我就被带去教会，当时是因为有学英文的需要，所以呢在教会有英文班的供应，所以呢我就去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因为是免费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的像我一样的穷学生其实是没有太多钱去专门去花钱学英文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我就感受到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爱，那么也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在怀疑他们，我一直觉得为什么你们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你们无缘无故的对我这么好，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不是在我身上有一些的目的，在我身上有一些的企图。但是事后呢我非常的抱歉对他们啊，那是在一个说英文的新加坡的本地教会。所以到我06年底的时候，到我决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才开始决定要去好好的去研习这个信仰。所以其实虽然我是一个愿意从理性的角度，愿意从思辨的角度去思考到底为什么我要信的一个人，但是在我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理性其实没有给我太大的裨益，反倒是我所感受到的扑面而来的爱让我最终无法拒绝，让我最终决定说我要去接受耶稣的是这份爱，是这一份看不见但是却真真切切的爱，这是在生命当中的一个表达。那么我到了彩虹之家是07年的事情，所以一直在彩虹之家有聚会也有侍奉，所以每次我如果遇到新朋友的时候，其实我都有内心有这样的一份冲动，我想跟他们去分享耶稣，我想跟他们去分享生命中的这些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每一次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再次的让我去回忆当时我信主的状况，再次的去回忆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所有那一切信主的一个状况。我记得06年那个时候复活节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启蒙老师，他带我到一间教会参加复活节的一个特会，那是英文的一个特会，当时有一个从应该是不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来的一个弟兄，他在用英文做呼召。所以当时呢我有一个想法说，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在台上用英文最底下的人做呼召，因为当时我英文很差嘛，我觉得说如果我英文达到那个地步可以去呼召人的话，应该英文是不错了，然后如果我能够去呼召人，说明我在信仰上应该也有一些根基了，所以神就给我这个恩典，所以呢就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虽然我在他的面前还是在不断的去寻求，我觉得我还是不够有这样的一个充足的一些见证在我身上去分享，但是我依然觉得每一次有这样的时刻的时候，心中无比的一种快乐，无比的一种激动，因为神着实爱我，所以呢我需要去回应他，我也非常乐意去回应他。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啊，非常帮我放一下，放到今天的我的那个，谢谢啊。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我是受感于这样的一张，我看一下啊，是受感于这样的一张宣传单。这张宣传单是今年三月份我们做福音主日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张宣传单。我看到这张单子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当时给我一个好像一个震惊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之前我一直好像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没有从这个维度去思想耶稣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我看到这张单子的时候，当我看到这张单张，然后我去跟设计这张单张的姊妹去谈，我说你能不能加一些引文进来，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通过每次的微信推送来作为给新朋友邀请的时候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引入，我说如果你能加一些引文进来，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一个非常好非常能够吸引人的一个宣传。但是当时呢他可能因为时间有限的缘故，所以跟当时的讲题不是特别的切合，有一点切合，但是我当时就有一颗种子说，如果有机会我能做福音主日分享的话，我要用这样的一张宣传单，用它来做我分享的一个引子。所以呢就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题目，所以我用耶稣的镜子来作为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啊，每天应该都会照镜子，对吧？有没有谁一生中没有照过镜子的？应该是没有，对吧？其实我觉得即使是孩子，当我看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们当看到有镜子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好奇，而且他们也会觉得经常去照镜子。那么我们去照镜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知道别人看到的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对吧？至少你在出门之前，你需要让你自己你的穿着，然后你的这个仪表至少是周整的，对吧？至少你见到人之后不是一种很忙乱的，一种很蓬松的，一种好像没有任何尊重的。你知道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举动的话，其实我们对人，或者说我们在一些交往的时候是非常不尊重的。大家可能也有见到过一些平时不太修边幅的人，是吧？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然后就随便穿着比如说一些很随便的装束来到一些很重要场合，那个是其实是很不尊重，很不礼貌，而且你也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搞笑，这哥们儿是吧，他怎么能穿着这个东西来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如果你去婚礼的时候，你穿一双拖鞋是吧，或者说你穿背心和这个裤衩，可能会别人会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场合。所以其实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都想知道别人眼中，或者说我们所要出席的那个场合，与我们所穿戴的，或者说我们所周整的，到底一不一致，到底合不合适。所以这就显出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不了解，因为你还不知道你现在的外表什么样子嘛，对吧？每天起来可能你都需要一些修饰当然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姊妹的体会更多一些，对吧？而且尤其当大家照镜子的时候，可能是无限的惆怅就会涌上心头，是吧？因为时间一天的过去，就觉得好像我不像我以前的自己了，为什么以前的那个我去哪里了，是吧？当然这是一个时间给人带来的一个无奈，我们都在随着这个轴向一个方向走，没有办法选择向回头走。但这也恰恰显示出我们对于那一个时刻的一个向往，我们对于永恒中那个最美丽的时刻的一个向往。所以当我们去照镜子的时候，其实显示出我们内心中很多的一些心态，我们想要去了解自己，我们不能认知自己，我们想要让自己去切合这个时代，切合我们去出发的这个场合，切合我们去出席的某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的这样一个气氛。那更有甚者呢，除了我们 physically 看到的这样的镜子，我们就是直观的这样的镜子之外，你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隐性的镜子，对吗？你会跟你周围的人一些人做一些比较。如果你一起来新加坡的一些小伙伴，他们开始做一份工作，他们开始赚一定的薪水，他们开始有车有房的时候，你自然也会去说，诶，是不是他们是我的一个参照对象，然后我现在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会发现你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隐性的镜子，当你去在这些隐性的镜子里面你去做比较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使用镜子做参考，在做比较，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因为我们害怕不能够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害怕我们不能够去切合本身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状况来到这个社会当中。所以这里面你会发现人的一个软弱，你会发现人他对于美好事物、永恒事物的一个追求，在照镜子的时候完全都显示出来。那你会看到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镜子，对吗？我刚才已经举到每天我们在我们的外表上，我们的一个干净，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化妆这样的一些状况，这都是在颜值上的一些需要，你会去跟周围的人去有一些的比较，对吧？那么当然如果这个比较不是太过分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镜子，你会发现你会跟人去比较，比如说学历，对吧？学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不是这么高大上的词儿，因为我的学生告诉我，现在没学问的人是会被鄙视的，所以呢你必须要读一些书，你必须要知道一些知识，否则的话没人跟你一起玩，是吧？那你小伙伴就不跟你一起玩了。所以呢他会觉得他要去跟人去比较，他要去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总体上的一个需求，而且也达到这个水准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不希望被这个群体所抛离开，所隔离开。那么有些人还会去跟别人去比较财富，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比较。一起来的一群人，如果有些人已经开始，以前我们说万元户是吧，现在我们开始说自己已经开始 啊，不用担心自己的一些生存生活的一些需求，已经可以有一些被动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我也应该somehow应该这样吗？开始的我们两个不是一起的吗？我们两个不是一起揭竿起义的吗？怎么现在他富贵了，我现在还是这副样子？所以你就会去比较，你在财富上面，你在学历上面，有些人在成就上面也去比较，觉得说你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绩，那我如果没有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我会觉得我不应该是现在的一个状况。我去看阿里巴巴创业的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其中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是他当年的一位副总，那后来呢对阿里巴巴的一个整个的上市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人他接受采访的时候竟然说，他说他来阿里巴巴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要在这里获得最大的成就感，因为当时阿里巴巴还是一家菜鸟公司，但是他看到在这个菜鸟公司背后马云所秉承的那一个非常坚实的那个意向，他看到了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宁愿放弃海外的高薪，他来到这间公司，加盟这家公司。所以你会看到，就即使在成就感这件事情上，除了自己要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之外，你还会去跟别人比较说，我能不能够帮助别人成功，我如果能够帮助别人成功，我很有成就感。所以当你再去做这些比较的时候，当你再去有这样的一些参考，你用一些镜子去照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定位，你就知道你在哪里，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的去攀升，你就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面我们能看出什么，我们能看出在这里面一个怎么样的状况，这对于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是耶稣的一个生平。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四福音书其实是记载耶稣生平最全的四本福音书啊，字我故意放的比较小，因为我没有想让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不是要让大家去把这33年半的最后3年半里面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搞清楚，但是我要说耶稣在地上做了很多事情，对吗？他有行神迹，然后他有去教导门徒，他有在这个斥责法利赛人，然后呢他有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耶稣非常奇特，当我们用他做镜子再去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圣洁的人，你可以说这是在世上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圣洁的人。你去比照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竟然会有这样的人，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先知，当时的这位先知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面，在当时的历史状况里面，其实已经掀起了很大的波澜，因为犹太人尤其是很多要等待弥赛亚来的犹太人，看到施洗约翰他的装束，看到他在侍奉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位不一样的先知，所以很多人到他那边去受他悔改的洗礼，很多人要去听他的教诲，很多人要去听他所传的福音。有些人也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一位神在旧约里面已经应许我们的弥赛亚？因为犹太人等待这个救世主已经等待很久的时间了，而且当时他们处在一个殖民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盼望能够有这样一位救主来拯救他们。但是约翰说，我不是那一位，我连提鞋都不配。那约翰又是怎么样去介绍耶稣基督呢？约翰福音1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我们看到约翰用这样的评价去评价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圣洁。在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观念，就是献祭的观念，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要想赎罪，他们要想解决他们跟神之间这样的关系，他们需要赎罪，而赎罪的时候他们需要使用没有瑕疵的祭物。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当你去把一个东西送给别人，你不要说献给神啊，你送给别人，你送礼的时候，中秋节快到了是吧，有谁是随便在街上买2块月饼然后塞到一个纸包里送给别人呢？除非你跟那个人开玩笑是吧，你跟他想做一个惊喜。如果他对你来说很重要，如果他是你一个很尊贵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上司，你一定至少你要买一个像样的一个外面有包装的这样的月饼送给他，是不是？你送礼送的时候，你都需要让这个礼品它是非常精致的，它是非常完好的。更何况 犹太人要献祭给神的时候，他所选择的祭物必须是没有瑕疵的。而在这里，约翰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羔羊这个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让他非常容易联想到祭物，因为在利未记里面专门有记载，当你献祭的时候，你需要使用什么样的祭物，当你献祭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献祭。所以他们对于羔羊这个字是非常敏感，他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人。而施洗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说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当他用这样的字去评论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本身的一个圣洁，你就知道这个人他这样的与众不同，你就知道这个人他一生是无罪的，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凭着这一点他才可以做一个赎罪祭。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这是耶稣基督在跟一些法利赛人跟一些犹太人谈，甚至他的门徒也在当中的时候，他有这样对自己的一个自证。我们知道要把这句话说在众人面前，特别是说在跟自己亲近的人面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有谁你能够保证说你一生之中没有任何的一种罪愆，你没有任何一种的罪迹，你没有任何的一点事情让别人可以指证你的，有谁可以这样说？但是耶稣基督可以在那个场合下跟犹太人，跟那些一直在找毛病的法利赛人，跟他很亲近的门徒。你知道当你跟一个人很亲近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你的室友，你跟一个人的时间一旦超过了1000小时，我相信那个人对于你的了解，特别对你缺点的了解是非常非常的充足。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的毛病，不好的习惯，他基本都可以知道。所以当耶稣基督谈这个话的时候，他其实自己在自证，他要让这些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是这样一位无罪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可以指证地方的这样一位奇特的人。所以你当你用耶稣基督作为镜子去比照，当你去用这个镜子去照射，你首先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无罪的人，这是一个全然圣洁的人。而马上你就会联想到自己，马上你就会知道，就像罗马书3章23节宣称的一样，我们来读一下好吗？罗马书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这些经文的宣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不是在打诳语，他不是在好像用一套新的理论去给你洗脑，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件又真又活的事情，这是在我们每一个每一天每一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最精准的一个描述。我记得我看一个福音纪录片采访一位弟兄的时候，他说他之前对于罪的观念非常的模糊，他认为只是在律法上写的这些事才叫犯罪。后来他读了圣经，他发现原来心里起淫念也叫犯罪。他说如果这也叫犯罪的话，那我不知道每天要犯罪多少次。所以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当中哪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念头和欲望？我们可以去比照，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句对我们生命最真切的写照。而你会发现当耶稣基督是一个无罪的人，而你又是一个这样一个好像绝望的状况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假设你在一个班里面，然后你的班里面有一位学霸，他每一次的考试都是 A， 那么你拼命怎么学你每次都是 F， 所以你见到他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见到他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最好不要见你，我每一次见你只能让我想起我的 F，我还不如跟一群我的 F 的朋友在一起，我们还有一些话题。可是我见到每次见到学霸，我只能想到我的 F。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耶稣基督的话，你错了。他并非只是想把他的全然圣洁展示给你，他并非只是想让你徒生里面那颗嫉妒的心，好像你看到他这样全然圣洁，看到他这样无罪，然后你就觉得我达不到你这样的标准，所以我还是敬而远之，我还是退却一些比较好。他来到这个世上，事实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像施洗约翰谈的一样，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要用他的死，刚才 德文弟兄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感动，尤其是维亚多罗罗莎那首歌唱的时候，他用他的自己的践行，他在十字架上是在肉身上是真真切切的在受这一切的鞭刑，最后他的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他用他的死来去赎世人的罪，他用他的死，他用他的复活，最终让在神拣选里面的这一群人能够拥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能够拥有一个不时常犯罪，不时刻犯罪，或者在本性里面没有犯罪的这样一个生命。虽然他们偶尔还在犯罪，但是你知道那和之前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每个人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内心其实是足够的丑陋。大家如果看最近刚拍的这个《目击者》这个片子，你就会知道说里面所展现出的每一个的人物，他所掩饰或者他所修饰那一个心理，你就会知道说人性竟然有如此的丑陋。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如何被钉死的吗？他宣称他是神的儿子，这本身是一个真实，这本身是他的身份。当他宣称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有一批受旧约影响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犯了亵渎神的罪。如果单单只是这样，看起来站在人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理解这群犹太人，对吗？毕竟他也是在护教。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宗教领袖觉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宗教领袖觉得如果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存在的话，那会让他们对于底下宗教的统治非常非常的麻烦，有很多人会离开他们，有很多人会去追随耶稣基督，有很多人会来挑战他们，有很多人会来质问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一刻他们就动了杀机，他们就决定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死其实是人罪性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就是那一群的宗教领袖。所以那一群的领袖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其实最终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已经定了。当然他本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来，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但是从人的角度，从这些宗教领袖要去定他罪的角度，你会看到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丑陋。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约瑟。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有11个兄弟，那么他是他这个家庭里面这12个儿子里面他是最得父亲宠爱的一个儿子。那么他可能说话比较直，嘴比较大，是吧？所以每次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些领受，他可能不太顾及他兄长的一些感受，他都会谈出来。所以呢他有几次谈到的领受会让他的兄长觉得非常的被冒犯，而和这些兄长又觉得说凭什么你从父亲那里得到如此多的惠顾，得到如此多的恩惠，我们难道不都是他的儿子吗？所以这些兄长竟然起了一个念头，竟然要把他卖到埃及去。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简简单单里面的一个对人的一种嫉妒，或者里面的一种愤恨，最终所带来的一个影响竟然是把他卖到埃及去，那是他的亲生骨肉。这件故事还没有完，当他被卖到埃及之后，当他以奴隶的身份来到埃及之后，他的主人非常的看重约瑟，因为约瑟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年轻人，然后他帮助他的主人打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他的主人就非常恩待他，把一切的事物都交给他管理。但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是吧？所以当这个主人他的妻子看到约瑟这个俊朗的外表的时候，他就起了淫念，他就想要占有约瑟。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瑟就不从他，约瑟说我岂可行这大罪得罪我的神。所以约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没想到他反而却因着没有满足他主人的妻子的欲望，他被他的主人的妻子陷害，最后被下在监里。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单单从约瑟的这个经历去看他所遭受的这一切的时候，完全是与他经历的这一群人内心的丑陋，内心的这样一种软弱，甚至我可以说他是一种无助，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他里面的这种欲望，所以呢他把气完全的撒在约瑟身上。所以约瑟就落到了一个下在监里，落在了一个本来他是他父亲的掌上明珠，但是没有过多久的时间他就成了阶下囚，他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当然后来他又被神高举，那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但是从前面这一段叙述中，你就会看到说人性里面的一种丑陋，人性里面的一种不可逆转。 甚至人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是非常绝望的。这也是今年才出不久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它的主人公其实是一个最后接受福音，最后靠着福音戒毒，而且呢又在这个福音戒毒事工里面做了很杰出的贡献，然后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感动，感动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大家知道，其实一个有毒瘾的人啊，其实你让他戒毒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他在这个电影的这个调解里面有一段的叙述，有一段的他跟别人的一些劝慰，就是那些人以前是跟他一起吸毒的那些伙伴，他的那些兄弟，他劝他们来戒毒，但是那些人说戒毒太难了，你让我去戒毒所，然后你让我不再碰毒品，然后你就让我去无论是服用一些简单的药物，或者说是就是靠劳动，或者说是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大概还是七八十年代，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些设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在尝试两次三次四次很多次之后还是有放弃的一些迹象，但是他就不懈地去努力，他把这些人再次劝慰回来，利用他之前各种的社会关系把这些人劝慰回来。但是你会看到，当一个人染上毒瘾的时候，他事实上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戒除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谈的一个点是，当我们落在罪这样一个源流里面的时候，即使当你认识到你的内心是如此的丑陋，即使当你认识到你里面是如此的不可救药的时候，你发现你是绝望的，因为你没有一条路可以走。所以他有很多朋友说，你不如你就让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他说这条路是你让我继续吸毒吧，我知道最后我会死在这条路上，但是我没有办法呀，我不可能戒毒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在里面，因为当他们尝试去戒毒的时候，他们确实忍受不了那种离开毒品一段时间的那种感受。所以当我们落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那就绝不简简单单是刚刚你见到那个人是学霸，你要让他敬而远之那样一个问题了。你会觉得你永远不可能考到 A， 你觉得你永远不可能达到那样一个水准，你觉得你的生命事实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中打转，你只能去做这样的抉择，你只能照着你人性你觉得你可能接受你在人性里面的一些缺陷，你在人性里面的一些丑陋，你只能按照它来去做你每天的判断，这就是你的价值取向。如果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找不到路的话，对他是何等绝望的一件事，是何等生不如死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事实上就是要解决这件事。刚刚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要借着他的死，他要让所有人的罪债都能够得到偿还。所以你会看到，在耶稣基督身负世人的罪债，为世人背负这样的罪债，然后到神面前去偿还罪债的时候，他其实用他的生命已经为每一个人付上了代价。不仅如此，他把他自己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只是把我的债免了，而你不把我这样的习惯改掉的话，我可能还会去赌钱，我可能不久又会染上一身债，我可能还会陷在这样的状况里面。那个时候我难道再去找你要一部分钱把我的这批债还上吗？我有什么样的脸面去每次找你要钱呢？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做，他彻底的把里面你这个要赌钱的这个欲念，把这样的一个欲望，把这样一个意念把你彻底翻转。所以他借着复活会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他借着死里复活，借着他的生命分赐出来所施行的最大的一件神迹。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的，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当我们去看这个简单生命现象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想到分赐生命的主真正把他自己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所付出的是何等大的牺牲，你也会看到在这个牺牲背后所结出的那个果实是何等的饱满。因为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他生命的人，都能够把这样的一种生命放在自己里面，从而自己不再处在这种毒瘾里面，不再处在这种毒瘾里面，不再处在很多对自己的捆绑里面。所以你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身位上，你去活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你比照耶稣基督这个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会觉得很悲哀，你开始会觉得很绝望，但是你再继续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希望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讲述了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述了一个行淫的一个女子。我们知道犹太人他在旧约的律法里面非常的严谨，对于这样行淫的女子是一定要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当时老老少少站了很多人，看到这个行淫的女子的时候，他们要实行这样的石刑。但是耶稣基督也在这个当场，耶稣基督就用手在地上写字，在地上画圈。所以呢，很多人就来问说，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耶稣基督谈一句话说，你们觉得自己当中谁没有罪的，谁先丢这一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定别人罪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你并不在那个范围里面，就是说你其实不在定罪的那个资格下，因为你本身也有罪，因为你本身也处在罪的这样的一个牵引，这样的一个笼罩之下。而你定罪的心理又是什么？你是单单为了捍卫神的律法吗？还是你要解除心中，或者说你让自己心中的这样的一种怨闷，这样的一种气怨得到一个疏解，你要在他身上去做一些发泄的工作呢？到底是哪者呢？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呢？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去界定你动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原本没有这么圣洁，你其实原本没有这么高尚，你好像要去捍卫什么。当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你要去定他的罪的时候，请你再去界定你的动机。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当你再去比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世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有从心里面来的平安和喜乐，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别人冒犯他的时候他依然有这样的平安，他依然可以用从容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因为他们首先被耶稣基督接纳，这是因为他们的罪首先被耶稣基督赦免。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不但免去我们的罪债，而且他让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和好。你们知道和好是一个什么概念吗？我以前有两个学生，两个人因为一些口角打架的缘故，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眼镜腿弄掉了。这是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对吗？对于学生来说，特别对于那个眼镜腿折掉的学生来说，他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啊。他拉着那个人来找我说，老师，他要赔我眼镜啊，他怎么能够这样呢？我们两个只是在一起好像开始是游戏，对吗？但是后来就有了一些肢体，再后来他竟然对我的眼镜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我知道他们两个人之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我就谈到说，你们两个人是看待这个眼镜，尤其是那一个眼镜腿坏掉的人，我说我这样说可能对你不公平，但是你想一下，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和他的友谊和这个眼镜腿究竟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我说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一副新的眼镜，我说他赔你眼镜，他弄坏你眼镜赔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他把这个眼镜赔给你之后，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你们有没有再像之前那样的一个关系？他说不会。我说是的，虽然照着法理来说，照着世人的这个常念来说，这个把东西损坏要赔偿给你，然后你揪住他不放，你觉得这是一件很公益的事，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对你来说的一个益处，一个裨益，那是你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和好不是简单靠你赔他一副眼镜，然后他赔你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的。所以两个人想了一下，觉得两个人还是挺好的哥们儿，所以两个人就和好了，所以这副眼镜最后两个人自己去解决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和一个人的关系处得不好，当你因着，特别是因着这种定罪，当你因着急于要按照律法按照公义的事情去解决的时候，当你去失去了关系这一个层面对你带来的裨益的时候，你所失去的可能比你得到的要多得多。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信耶稣的人，包括耶稣自己本身，他们有这种赦罪的自由， 我叫他自由，是因为大家知道赦罪这个赦免这个字其实是松开的意思。当你内心决定要去赦免以前得罪你的人的时候，事实上你的内心在把你自己松开，因为之前你一直揪住你自己不放，你不是在揪住那个人不放，是你在揪住你自己不放。所以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领受他的恩典的人，我们都有赦罪的自由，我们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他接纳的人。所以当我们在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举动。我们看一个，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人，对吧？这是南非的前总统尼尔逊曼德拉。我们每一次去谈饶恕谈赦免的时候，都不得不谈他的故事，他的故事也着实很感人，对吧？他在监狱里待了很久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大家可能没有人在监狱里待过，是吧？当然除了那个福斯的父亲，除了叔叔之外啊，那是他工作的需要。我不知道作为犯人，大家如果遭受那样的一个凌辱的时候，你有怎么样的感觉？你不要说好像我可以很轻易的扛过来啊。大家有没有上早班的时候去挤地铁，在高峰的时候挤地铁？你挤地铁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正在排队啊，然后你非常赶时间，你非常需要上这班地铁。但是因为前面人很多，但是这个车门开的时候恐怕只容纳一两个人进去，然后你前面的几个人都是绅士，对吧？他们不愿意好像再挤一下，他们可能想等下一班，或者他们的时间很充裕。但是你后面突然有一个人，他一下子就钻进去了，然后你会觉得说，喂，你在干什么？我已经排队排了很久，你知道吗？你为什么突然跑到我前面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最好里面的人把他推出来啊，他不该上车啊。你知道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这是源自你心中某一种的一种对他的一种看法，这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情绪。他其实还没有太在肉身上得罪你，但是你已经有这样对他的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你说对他的一种公义的一种义愤也好，或者说你说对他的一种带引号的报复也好，你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你尚且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更不要提待在监狱里的犯人。从宋朝开始就有杀威棒，弟兄姊妹，犯人一到这个监狱里面，先打100杀威棒。我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厉害，你到监狱里面，你吃了这100杀威棒之后，你就知道，哇，你要服服帖帖的听这个狱卒的话。所以在监狱里面，他用这样的一种手段对犯人，当然有他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就是让犯人谦卑下来，对吗？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助长了狱卒在犯人身上发泄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不好的行为。所以很多的狱卒，当他受到一些不好的情绪，当他有一些的状况的时候，他知道他最后还有一个发泄头是犯人。所以在里面的犯人，尤其是政治犯，其实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在一些所谓的道德方面的、伦理方面的这些规条上犯罪，但是他们却要遭受在人身上非常大的攻击。但是你知道，当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的时候，他去邀请当年他在监狱里面看守他的狱警来，他邀请他来，他说我要让他来参加我的这个就职典礼，他说我从监狱里面已经出来了，如果我没有赦免他的话，其实我还待在监狱里面。他谈的这个监狱当然不是实体那个监狱，他谈的是他内心当中那个监狱。我刚才说过，我说赦免这个字，饶恕这个字，事实上指的是你内心的一种放松，一种释放。如果他内心没有这样释放的话，他当时完全有权柄，作为总统他可以事后他怎样去处理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对吗？那是有非常多的一种方式去处理他。但是他要邀请他来，他要让他体面的参加这个典礼这个仪式，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的过错，那是那个体制下的过错，那可能是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之下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胸，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赦免，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他里面有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气质，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气质，在所有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接受耶稣基督这些人里面有一种不同的生命气质。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有圣灵所结出的那些果子，无论平安喜乐，无论节制等等，那些是因为他们首先被神接纳，是因为他们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作同人，是因为他们一切他们认为自己的缺陷或者别人认为他们的缺陷，神都完全的接纳他们。 所以在这种接纳面前，让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记得上个月天公在这里正道的时候，他特别谈到说，我们跟人谈交往，一个人他去追求，或者他去打拼，他去最后为了那个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为了里面的那样的一种安全感，其实他还是在对安全感上有一个需求。无论你是把安全感建立在金钱，建立在你的学识，建立在你的人际关系等等很多的方面，你在建立的过程，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没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当耶稣基督完全接纳我们的时候，当天父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举动完全接纳所有信耶稣的人的时候，这一切的不被人接纳的地方完全被他的宝血所遮盖，完全被天父所接纳，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在他里面有非常大的平安，这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得取的。大家同意吗？感谢主啊，我自己非常有这样的平安。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境况的时候，特别是被别人侮辱，或者是当别人有误解你的时候，其实你能够不马上用血气去回击，是因为你知道你拥有里面这样的一份平安。当别人再去追求某些事上，在别人看起来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你可以很泰然去处置的时候，你知道你有最终的确据的平安。所以这一切都让用耶稣来作为比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好像没有他，我们好像还在处在一种追寻这个平安的过程当中。但是当你比照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他要告诉你说，他要把这样的一种平安赐给你。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啊，一起来。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当他的父母带他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然后因为耶稣基督在殿里面和人谈论神的话，所以呢，他的父母找不到他，所以就回去要找他，而且很着急说，你为什么你没有通知我们，或者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的来找你。所以耶稣基督就谈了一句非常奇特的话，这句话让我们很多人，我们特别是在国内接受过教育的人都想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那句话，对吗？他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是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当以他父的事为念，他就知道他这一生当走怎样的道路。这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我们读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这个所谓的英勇就义，和我们在世上所看到的这一切的烈士也好，壮士也好，这些名垂千史的这些先贤也好，都不一样。因为这命是他自己主动舍的，因为这舍命和最后他自己的复活是他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这个人在地上所展现出的生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呼召和一个使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他非常清楚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他非常清楚他要到哪个地方去。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们来读一下。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丁丁就沾揪分他的衣服。你会发现啊，这句话当我第一次去读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种爱去赦免那些沾揪分他衣服，然后给他戴荆棘冠冕捉弄他，在十字架上羞辱他的那些人。因为他本身是无罪的，我们刚才说了，他被定完全是因为他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他把他是神的儿子这个真实说出来。但是那些人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些人去羞辱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好像回击啊，或者说他去我们正常的一个做法，好像这是一件不对的事嘛，对吧？那我需要让你知道，好像你做错了，我要回击你，我要去用比如说用我的这个身体也好，或者是我用其他方式也好，我要去自卫，我要去捍卫我自己，对吗？他没有这样做，他说父赦免他们。所以当时我第一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非常感动这个经文，我觉得世上没有人可以做到他这样的一种爱。而事实上你会发现，当你再去 研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所有的这一脉相承他的宣称，包括前面我们谈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谈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简简单单从他对人的赦免这个角度去看这些经文，我要从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使命这个角度去谈这些经文。因为他知道他来在这个地上他当做一件什么事情，因为他知道他来在这个地上就是要奔着十字架去的，他知道他来在这个地上就是为了要把世人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就是要背负他们的罪孽，所以他对于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他非常的从容，他异常的从容，因为他深深的之后他深深的知道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深深的知道借着这样一件事情魔鬼要被击伤，整个父神在永恒里面的这个心意要达成，所以当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心中甚至有这样的兴奋的成分，他说如果这个火能够投在地上，那我希望他快点投在地上，因为他看见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图画，整个的一个旨意，整个的一个使命。而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寻求，对吗？我相信我们来新加坡的人，有谁是来之前你就知道说新加坡在未来五十年需要你的帮忙，你就过来帮他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吗？或者你觉得说我来这里可能是因为一些想要做跳板或者是做其他缘故，你是不是已经把你的整个人生的轨迹你已经设计好了？当然我们说一些大的计划可能你已经有了，对吗？我们也可以参照世上的很多伟人或者一些商界领袖，他们在起初创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心中的蓝图，但是有谁是像耶稣基督清楚的知道在上面他有一个呼召，神对他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使命，而他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使命将会带给世人什么？有谁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去比照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特质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所有跟随他的这个人里面其实逐渐的显露出这样的特质来。这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对吗？我了解这个人其实是在七年前的一场话剧里面，在10年的时候，在教会十周年庆的时候，我记得我演一出话剧，我演戴德生，所以我有机会去研读他的剧本，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外国人，我才知道在那个时期其实有一批这样的外国人，他们是何等的爱中国，他们是何等的在中国人信主的事情上他们愿意付上代价。他有一句名言，对吗？大家可能都听过，他说假如我有千条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当他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他去谈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他？难道你认为他是比白求恩早一些的白求恩吗？他有国际主义精神吗？那个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国际主义精神，但是事实上当他还没有来到中国，他在跟神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就给他看见他一个非常清晰的使命和托付，那就是在中国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他能够那个时候毅然放弃在英国那样的一个条件，一个优厚的条件来到中国。你知道在19世纪20世纪初那个时候国内其实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不像现在，对吗？任何的通讯设备都有了，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没有，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甚至可能要去忍受在很多生活条件上的一些不习惯，对吗？那个时候好像农村是没有水厕的，所以很多这种事情他们是需要从最简单的这些事到最大，他要把一生倾注在这个地方，他要做一个抉择的。但是他清楚的知道这一切，他的妻子，他的原配妻子是死在中国的，但是后来他没有因为这件事他就放弃，或者他转念离开他的合场，他继续在中国侍奉，以至于他的后代现在应该是到了第五、第六代，一直在他祖先的这个传承里面，一直在去秉承神给戴德生这样的一个看见、一个使命、一个意向，继续在做中国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你会看见这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一个比照耶稣基督的时候，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他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他一生使命和意向的人。我相信这样的人在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还有很多，我们很多人当领受了神给他一生的意向、一生持守的时候，他就能看见，当后人再去看他这些前面经历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那个清晰的那一个带领，和在他生命当中生命过程当中对他的那一个使用，最后成就的那一个旨意。 你也就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切的摆上，他一切的尾声都是有根有基的，那不是出自他一腔的热情，一时的血气，或者有一些人去呼召去号召说你们做这样的宣教的工作，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那是神清晰的在他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印证，所以他回应神，因为他知道神是那一位有生有活的神，因为他知道神开启一件事的时候，神必然最终带领这件事走向最终的结局。我们今天只是从几个简单的层面我们去比照耶稣基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研读四福音书，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记载，我们去研读他的传记，我们看很多人写的他在那些人生命当中的一些见证改变分享的时候，你其实还会了解到耶稣基督非常多的层面，但是今天我们只从三个层面，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圣洁，我们看到他对人的一个接纳，一个赦免，以至于所有在他里面接受这个赦免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我们看到他是在地上这样一个清晰知道自己使命呼召意向的人。但是最终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神其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放置了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位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当我们谈我们去尊重人的时候，当我们谈说我们很多时候给人最基本保证的时候，是基于在人里面有神的形象，是基于神把形象放在人里面。所以当你在很多的工作场合，我不知道大家的工作场合有没有对于新来的员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文化，我知道在有些地方有不好的一些歧视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看到在人里面神所放置的这个形象，你会从这个维度去尊重他，你会知道他需要更多你的帮助，你更多的牵引，特别在他刚开始融入公司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第八篇第四到第五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诗人在被神感动的时候，他看到神在人身上的一个心意，他看到人在整个神所创造这个体系中的一个位置，人在神之下，人在物之上，在神和物之间代表神来做管理地上一切这样工作的时候，诗人所发出的感叹。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比照的时候，当我们去镜子做参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叩问说，作为人我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究竟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来。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这面镜子里面给我们非常清晰的表达，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心意当中那一个完全人的一个标杆，一个样板，他把父心意当中神心意当中那样的一个形象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去比照，当我们去参考，当我们去对照这一面镜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如何的去做调整，我们当如何的去做一些的转换，我们当去如何的做一些的预备。你知道你应当的形象是什么，你知道你所当处的位置是什么的时候，你就绝对不会妄自菲薄，你绝对不会轻看你自己，因为你知道你里面有神的形象，因为你知道神托付你一个非常荣耀的使命，你也绝对不会妄自尊大，因为你知道在你上面有一位造物主，因为你知道在你上面有那一位造你，把你的这样一个形象照着他的形象去创造，也托付你荣耀使命的那样一位神。所以当你知道自己位置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本来所处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就能在这个地上不卑不亢的做一个真正的人。那也就是我们去参比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去用这面镜子去照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所得到最大的一个比喻，因为看见神在人里面所加的这样的托付，所放的这个应许是何等的丰富。我结束之前用这样的一段没有完成的一段话来跟大家分享啊。李世民曾经这样的跟他的群臣去评价魏征，因为魏征是一个直言劝谏的人，对吗？大家都知道 魏征给李世民提了非常多非常多好的建议，但是很不幸魏征在李世民之前死，所以李世民就非常惋惜。李世民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然后他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他盘的是魏征啊。但是今天我把那句话去掉，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也照镜子对吗？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我们要看这个世代发展兴衰的时候，你会从历史的发展当中看一些规律。但是今天我们以耶稣为鉴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未完成的一个题目把它完成，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思想神在人心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图画，这样一个标杆究竟是什么。感谢主，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好吗？